投资问诊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超马巴拉，牙齿还没好，快好了快好了哈。接下来我们回应一些听众的问题。来，首先是匿名的朋友，他问说，巴拉大，我现在27岁，处于累积资产的阶段。嗯，好，这一开始就来了，累积资产的阶段，想要请教0050跟009816，我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能够分散风险吗？答案是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因为他们两个算是同一种属性。我们这么问好了，你买0050是不是希望它能够赚价差？你不会买0050去求它的配息，对不对？它就是赚价差嘛。009816你买它的目的是什么？不也是为了赚价差吗？那两者都是在赚价差，而且他们都是属于 ETF 的族群。你不能讲是说，他们两个那个数字不一样，那数字当然不一样啊。0050跟009816对我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去创造资本利得的这种所谓的 ETF 的商品。他们选股逻辑不一样，他们持股的结构上也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两者之中，我会比较建议你，既然是属于同样类型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匿名的朋友你一定更好懂。就像你像问我说，我说比如说华南金跟张银买哪一档比较好，我想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吗？我的概念是它就是一样的，叫做金融股。就是台塑跟南亚我买哪一档比较好，你也会觉得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0050跟9816的就逻辑上跟它的一个特性上面，我也把它当作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需要好像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你集中火力就可以。那我相信你一定会问，那集中火力买谁？009816，因为0050它不是不好。各位，当你在做取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被你舍弃那个叫做不好的，而是你在选择更好的。009816跟0050它有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如果我这么，我之前好像也讲过这句话，包括我们在现场在录音的时候来讲，我都会问，如果现在给你一笔资金，我强迫你买中钢，你会不会不开心？会还是不会？你一定要买中钢，你一定要买台塑，你一定要买统一超，你一定要买远传。然后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它？我为什么不可以买台达电？我为什么不可以买台积电？我为什么不可以买？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买他们。你会不会跟我翻脸？会。0050就会，你不能讲强迫，那是他的选股的逻辑，他一定要买你刚刚听到那些你不想买的。那创造他的所谓的资产增加或者是资本利得，他的那个力道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弱一点点。所以不是他不好，只是你希望选择创造资本利得，或是你讲说累积资产效率比较好的，9816的潜力应该会更大一点点，因为他的资金大部分会放在所谓的创造资本利得的 AI 的上面。但是0050市值大的他就一定要买，那代表市值大的来讲不是 AI 的他也要买，那你就代表他的资金会转移到一些成长的动力相对比较弱的地方，这个不是他的错，那他的特色 OK 吗？好，再来下一个，就是 Coco， 如果是 COCO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女生，但是 KOKO 呢，这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觉得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Coco 会不会就是说 COCO 是女生， KOKO 是男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没有，是不是？还是 KOKO 是他打错了？也不是，他本身叫 Coco 是不是？ OK 好，来，他说想问问巴拉大，说我目前的工作薪水不算高，这个通常见仁见智，你说你一个月薪水18万你可能觉得不太高啊。我手边刚好存到了200万的存款，对啊，你看薪水不太高，我一个月2万多你可以存到200万，你是抢的吧？所以你就知道结论就是他手上有200万的存款，他在想说如果我全部 all in 到0056，然后我靠他领到的利息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的利息，这样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你没有注意到的盲点？我建议你那个盲点就是把遮在你眼睛上的布拿下来吧，你那不是盲点，你是全盲。不建议，完全不建议这件事情。因为你有两个东西我要提醒，第一个你讲 all in， 现在200万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刚刚好，其实市场其实在你提问的当下，你刚刚好看到市场上给你一个初步的回答，就是你刚刚好在2月底 你200万 all in 到0056，你是不是刚好赶上它的股价下跌？你心里马上就闷了，闷的什么？就是说你好像遭天谴了，你没买都没事，你一进去股价就下跌了。所以 all in 这个词儿，基本上就是你在赌的是什么，是你 all in 的当下股价千万不要做修正。股价一修正来讲，你说200万在修正来讲，你买下去来讲，我们试算一下，假设0056目前的股价在34块钱，那34块钱我比较不好算，假设它35块钱，一张35000，你200万可以买几张？60张的0056，好了，答案出来，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中，这个60张会不会减少？不会吧，你买了60张就是60张，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账面上面的叫做价值，是不是假设从200万变成是180万或者170万，你的张数是不变的，但是你看到的数字变成180、170，你心里会什么感觉？有一点点点点点了，但是它会不会配你利息？会。好，来我们来计算哦，0.866，它目前是一季配0.866，一张是配866块钱，你身上有多少？有60张，60张乘以0.866，如果0.866你觉得不好算，我用900块算，一张领900块，你有60张是不是领到54000？54000除以3，一个月是不是18000？因为它一季嘛，你一季领到54000，你一个月是不是等于18000？你是不是有18000去贴你的那个叫做房贷的利息？可能就是基本上你可以 cover 掉很大一部分。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好事，但是重点是刚刚有提到，我就姑且假设高股息 ETF 0056每一季的领息转化之后，每一个月你都可以领到10000多块钱的利息，我就这么般的假设，都是好事。但是你在乎的是你的本金能不能够扩大吧。如果说今天你 all in 之后来讲，它本金在缩减的过程中，你即便每一个月都领到10000多块钱，你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在这个200万，虽然你会有所谓的房贷的支出的需求，但是我当然姑且假设你的工作薪资是足以 cover 到房贷的支出，我会比较建议你，就是换成是我，我会想办法的是把这200万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就像我们刚刚回答上一个问题一样，如果200万经过我们的学习跟努力，能够让这个200万变成300万、400万、500万，他创造的效果绝对比我用高股息的利息去缴房贷所创造的效果一定会更好一点点。这是叫二分法的选择。我会比较建议你说，你可以先思考往这个方向去做前进，怎么样让你的资本，不要说200万是多还是少，目的就是怎么样让它扩大。再来就是一开始你所提到你叫 all in， 脑海中尽量不要把 all in 这个字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因为市场已经告诉你了 all in 的，到现在来讲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可能都压力都会很大。你可以想说，八大人家不是说你摆着都没关系吗？对啊，早晚会涨回来嘛，早晚你能忍受多晚，既然叫做早跟晚嘛，就是你说现在就从你买进去之后来讲，我假设比如说先跌，我们讲开个玩笑而已，各位开玩笑，一跌跌8个月你会不会受不了？根据你未来的往后人生来讲，你可能还有100个8个月吧，但是当它先跌个8个月，你扛得住扛不住？你会比较认真的面对自己，不要说8个月，8个礼拜我就疯了，你还8个月这样子。所以 all in 一定是在一个行情进入到合理甚至是非常甜美的低档，我们才会去讨论 all 不 all in 这件事情，而不要动不动就讲 all in 这个字。因为这样子来讲，其实你的压力你要问问你自己，有些人他觉得扛得住啊，你如果只买一张0056你也扛得住，当你买的是60张0056的时候，你扛不住的。 OK， 好了，第三题也是个匿名的朋友，我猜想应该是双鱼座的朋友吧。他说，我今年快50岁，我手边有一笔50000块的闲钱想要投资，然后我希望这笔投资单笔投入之后，每个月还可以挤出5000到10000块钱来做定期定额。请问八大针对这样子的状况，有没有所谓的一个资金的一些配置的建议？我不假设你好像快要退休了，可以吗？虽然说你的年纪50岁，对我来讲，我还是称呼您为弟弟或是妹妹嘛。我不假设你已经快要退休，所以我目前依然把你的投资诉求定义在资产增值。我不假设你现在就开始去打造被动收入了，还是资产增值。所以当你有这笔钱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往两个方向前进。第一个，00981 6 第二个00981A， 第三个0052，我给你三个方向，不是三个都买，你三个挑一个，然后在做定期定额的过程中，目前的价位还在偏高的位置的时候，就算你每个月可以挤出5000到10000来讲话，我不建议你现在一下子放太多。譬如说假设你开始来讲，你先从3000-4000块开始去做定期定额，譬如假设你要定期定额扣009816好了，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便宜嘛，你买起来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但是你在买的过程中，不要假设你买的太少，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很多人会想说，我5万块钱现在就给它投下去，然后每个月买多一点点，它以后就会涨很多。你要烦恼的是说怎么样布局，不要觉得好像50岁不能布局了，就你怕的是50岁，就像刚刚我回答上一题，你 all in 进去之后发现 all in 变成投影了，怎么办？发现行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请你记得，你把刚刚所列的那三档的标的，它本质上面都是所谓的扩大资产，0052科技型的，009816科技型的，00981科技型的，这三个各有特色，但是基本上它的效率应该相差不多。你这三个你挑一个，那正常人大概都会选9816吧，因为它最便宜嘛，对，10块多一点点。那记得在定期定额的过程中，先做就是比较小，比如说3000-4000的扣款，遇到有下跌修正的时候，你再把你的扣款的金额增加，因为身上还有笔5万块钱。当一个价格修正到幅度够的时候来讲，你那5万块钱再多增加个10000-20000进去都可以。简单来讲，不要急着一把，因为有单笔的一笔资金5万块钱，你就想单笔整个把它丢进去，不要，在最合理的时间投入比较大的部位，才能够创造出你最期待的需求。好了，下一题是有一位匿名的朋友，他就问到是说，他是深深的引以为忧的，就是在下单买之前，他那档个股叫做记忆体，被他买了之后变失忆体，为什么？开始跌了。那他不太能够理解，他也有在花时间去做研究，研究这些所谓的记忆体相关的公司，他的一些前景的规划或是产业的供需的状况，他觉得都没有错啊。那代表是说现在的所谓的DRAM的报价，就是记忆体是包括 Flash 的报价都一直在节节高涨。那他想说，那既然行情这么好，那这些公司它的基本面都不错，为什么会跌？各位投资常常会考虑的是什么？在想未来。现在因为记忆体的价格在往上涨，大家是不是，我们就这样问就好了，记忆体的价格在持续的往上涨，你认为还能够延续多久？或者是说它还能上涨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其实这是取决于，就像各位你会觉得，我们讲说这可能是对女性来讲会比较理解，女性在投资精品包包的时候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是那个价格会往上涨，但是会不会涨到，就是在短时间内会不会涨到天上去？不至于，它会涨，但是是不是会涨到一个幅度，你再怎么厉害的铂金包，再怎么厉害的 Chanel 的项链，它也会有一种叫做隐形的一种天花板，就是你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你再涨上去叫做有行无市了。机体的概念也是一样，当每一家的记忆体，不管它是生产哪一种的，高规格的还是标准规格的，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它的扩产的速度，新增厂房的速度是其实是慢的吧？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哇行情好，我明天就盖一座工厂，不大可能。所以新增的产能一定相对少，现有的产能是不是都被抢？为什么？因为 AI 嘛，有 AI 就需要算力，有算力就是需要高规格高容量的记忆体，所以说大家都会知道，包括提问的同学都会知道，因为这个需求导致的整个记忆体的不管单片或是模组的价格那是飙上去，举例来讲从1条200变成1条2000，对于生产记忆体来讲都很开心。但是各位你要再稍微往远一点点想，你是消费者吗？投资人买股票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消费者，当你的手机，当你的 notebook, 当你的桌上型的电脑或是你的平板，他们都是需要使用到记忆体或是记忆体的相关的模组，你愿不愿意在换新机的过程，把它讲得很白话，你愿不愿意增加 30% 的成本？一只手机本来3万，你愿不愿意花4万块去买一只新的手机？ Yes or no? 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因为除了记忆体之外，很多的零组件都在涨，记忆体涨得最离谱。所以因为记忆体的上涨，导致所有的终端产品的价格，那个水涨船高是可以预见的，只会更多，不会最多。所以现在的一个大家顾虑的点是，当记忆体的价格被无限没有封顶式的往上去预估的时候，是不是假设一般的消费者，包括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是不是都愿意接受你的 notebook 价格涨 30%？ 你想要换新手机，你的价格增加 30%， 你都愿意去买？如果大家都愿意，那这个 DRAM 的那个价格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在往上涨？因为反正我涨多少你们都收嘛。但是你会想想，你一定不会，你会觉得涨一点点你还可以考虑，但是你涨太多点，除非有不得不的理由，但是你就会继续用你的 i17， 你就不会想换 i18， 因为 i18 的功能跟 i17 的功能，我不好说那个功能或者是镜头的话术可以强到什么程度，但是光是价格如果要增加 25-30%， 你大概扛不住了。除了果粉它是死也要买之外来讲话，这个能不能变成是全世界的普罗大众都会乐于去换新机？如果这个力道不够强来讲话，对于整个的生产或是整个供应来讲话，当大家对于手机的需求不够强，那生产者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记忆体模组？我卖不掉了怎么办？卖不掉我还要下单吗？我还要去抢模组吗？那不要了吧。在不要的情况之下来讲话，那对于模组的厂商来讲话，他之前因为大家你们都说要，我已经调了很多的机器来了，说我生产了一大堆啊，你们现在跟我说不要了。这个是市场上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当行情再好的时候，大家都在生产。就像我们之前都讲过，每一次的台风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菜价都上涨？但是当大家说譬如说抢种高丽菜，抢种那种收成比较快的像香蕉，结果在抢种之后来讲的话，就发现市场上需求有没有那么高。如果没有来讲的话，这些扩大生产的香蕉、高丽菜，包括记忆体模组，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可能要做适度的下降跟修正？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就会反映到股价上面？就代表说你可以涨，但是你涨到一个估值过度偏高的一个状况，大家会担心说你再这样下去，那消费者还要买单吗？当你产生这个忧虑之后，大家就会有一种四个字就出来了，我见好就收。我不要再去假设说一条模组从200到2000，我还要假设它可以涨到4000。你这个假设是建立在人家都会去吸收所有的成本的上涨的一个压力，但是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有点大。所以记忆体的部分来讲，我会觉得美股没有在创新高，适度的修正。你之前有投资记忆体相关的概念股，现在我想只有赚多跟赚少，适时的落袋为安。对你来讲，还是那句话，把它很常讲的那句话，把纸上富贵变成真金白银，才会是你投资跟操作路上比较习惯的惯性火力。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